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严酷的人找吃的都找到了大粪里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电影派，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喜欢，漫谈、散谈、乱谈的电影派了。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好像我们过电影节似的，刚刚谈过破地狱，是吧？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上次我们做年度总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过很多遗憾，就是去年好像电影聊的比较少哈。
嗯。
那今年感觉一下子补了很多，就蹭蹭蹭的这个量就上去了。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没敢聊太多的电影，一个是我们不是专业的啊，我们不是影评人，我们也不是专业学电影的，也不是特别了解什么镜头啊。对，我们就是一看电影，所以聊的时候，
对电影来说，观众是最重要的。
所以每次我都要说什么，就是我和阳光聊电影呢，仅仅是我们俩自己的感受啊。那今天呢，又要进到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为什么这么紧锣密鼓的就开始了电影派呢？这部电影啊，是早几年的影片，并不是最近才拍的，但是我看了以后，是我这几年这五年吧，五年之内所看的华语电影中的 number one 了。
嗯，如此高，
因为我本来看的也不多，所以才这么高。
嗯，
好，那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呢？这个电影叫《椒麻堂会》。
我觉得应该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超过 90% 的人可能没看过，
没看过，都没听过这名儿。
对，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小众的。
不仅小众，它没有在国内发行。
对
对，虽然是国内的导演拍的，整个人马也都是国内的。
对，
但它在国内因为种种原因吧，是没有发行的。
对，它是一个独立电影。
对，独立电影，但是这个电影呢，获了很多奖啊。如果在百度上是搜得到的，那它呢是2021年上映，获得过瑞士第74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单元金报奖，接下来也获过很多别的一些奖项。为什么我们要聊它呢？它其实是有一点是蛮独特的啊，就是它是个方言剧，因为它是用四川话来拍的这部电影，讲述的也是跟四川有关的。
嗯，
导演呢本人也是四川人。
嗯，
这个导演拍的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他爷爷。
嗯，
原型啊是他爷爷。嗯，那他爷爷呢也是四川的，而且是四川乐山川剧团的。啊，所以我说到这儿，大概
川剧本身就是四川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符号。
嗯，
啊，我们知道四川的话，可能就知道火锅，知道川菜啊。然后你可能就会说变脸。
哎，对。
变脸呢就是出自川剧啊。
是。所以我们一步步把这个大幕拉开哈，我们知道他是讲导演的爷爷是一个川剧演员，而且是个丑角演员。
嗯，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他爷爷的这个一生的一个叙述。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电影的名字上，跟四川也有关系。
嗯，
椒麻堂会。
嗯，
一个花椒的椒，麻辣的麻。
它就代表四川。
对。
你想到四川可能第三个词你就逃不开麻辣或者是辣。
嗯，对，
或者是花椒这些直接给你的这些文化元素。
嗯嗯，对，
还有一个堂会呢，
嗯，
指的就是戏剧。
嗯，
戏剧戏曲
就是川剧在那个时候经常去一些大户人家演出，就是是他们的一个小 party 一样的。
对。啊，
嗯，
这个不光川剧，就是所有的戏剧都有这
样
的。
嗯，
对，包括相声也可以到人家里去，
嗯，
做一个堂会。
嗯，
还有一个对我们有吸引力的元素，要不然 Helen 她这么激动呢，就她自己也是一个四川人。
是嘞。
对，所以她去看这些本乡本土的，
嗯，
这种方言本身的感染力，
嗯，
以及那个扑面而来的市井生活的这种感染力呢，
嗯，对，
就是让 这个 Helen 为这个剧看了不止一遍
啊，对，1.5遍了，所以我把它排名排的比较高，好像有一点这个走后门的嫌疑哈，就是乡情、乡音、乡怀，就让我真的是想来聊聊这部电影。
嗯，
当然还不止啦，我觉得这部电影、在国际上还有在华人群体当中哈，虽然它在国内没有发行，但是我看豆瓣上它的评分已经是8.5分，
它是从9.2分，很长一段时间。
嗯，你知道这8.5分含金量很足啊，因为这部片子7万多人看了，是6万多人打出的分，达到了8.5分，而且现在还有10多万的人期待看这部影片。嗯，我们说了这个椒麻堂会是一个方言啊，四川方言演的，那这个方言其实就是乐山话。我们来大概讲一下这个电影的大概内容吧。
嗯，
讲内容特别特别的简单，因为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它就是一个人物的传记。
嗯，
就讲了导演的爷爷，这是真实的哈，有点类似纪录片一样，就是导演的爷爷叫邱福新，他从小进到川剧团，然后最后成为一个名角，然后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还有新中国那些时期，他一路的这种经历，导演就把它拍成了这个片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本来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却莫名的经历了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些非常大的节点。
嗯，之前在这个影视作品中啊，不凡导演或者编剧啊，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祖辈有这样的回忆的这样的电影电视剧，举一个最简单的啊，大宅门。大宅门就是导演为自己的奶奶和自己的父亲做的这样一个电视剧，我们都耳熟能详啊。但是这部戏不一样，第一他没有歌颂他的爷爷，第二他也没有批判他的爷爷，他只是把他的爷爷当成那个时代的一个载体。然后呢，这部戏本身它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非常荒诞的表达方式。
对的，
这个戏里啊，生死是混乱的，就是他利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死后要去奈何桥喝孟婆汤，中间的那一段，就是黑白无常也好，这个戏里是牛头马面啊，
对，
牛头马面把这个人的灵魂带到奈何桥边，然后喝了孟婆汤，这个人从此就脱生，或者是进地狱受煎熬，
进丰都，
进用四川，你们四川来说，去了丰都，
鬼城，
去了鬼城。
嗯，
哎，他这个正面叙述呢，就是他死后到他喝孟婆汤这一点，穿插他对活的时候的回忆，
对的，对的，
以及生死来回切换，
对，
整个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表达，
嗯，
但是他用的全都是特别直白的表达方式，
嗯，
比如说那牛头马面，
嗯。
俩人蹬个挂着彩灯的三轮车，
对，
一开始就是拿着气管子给那个三轮车打气啊。
嗯，
你看完这个细节，你就不会跟他认真了。
嗯，
你就不会用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要求他，对吧？
是的。
然后他后来更大胆，他要表现这一帮人迁移，坐着船，他们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他竟然连一个真的船都舍不得给你，他画一个船，然后所有人在船上，底下那个大木就是那个绸子，然后来回的挥一挥啊，就等于坐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还颠簸一下，
颠簸一下，有时候坐车又坐船，
对，
哎，但是不妨碍我们去明白导演要给我们的，反而在一个程度上，因为简化了周围的东西以后，我们更容易的去揭示到事物的本质。他想表述给你的，就像一个人给你讲故事，而不是说你去看一个声光电俱全的一个影片，你会被别的东西带走，反而是一个可以叙述更多内容一个表达。
对，所以这部影片独特在呢，就是用导演的话，它是一个纯手工电影。
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纯手工。什么手工呢？就他那个景全是搭的，
对，
全是画的，全是那些木板啊或者纸板啊拼的。你知道他不是有一些景，就是有一个全景，就是他那个生活的小山村嘛，
那个用废料做的。
对，而那些都是画，就是那个屋檐啊，
对，
那个全景是高景嘛，
对，对，
看到那屋檐，
对，
都是那个画出来的。
你们那个四川那个黑屋顶是砖的啊，那个
对对对，
那个屋檐，小镇的青砖屋檐。
嗯，
然后呢，因为导演也是编剧了，也是制片人了。
嗯，
这个人叫邱炯炯，
对，
他本身是男主角邱福新的孙子。
嗯
啊， 这个邱福新，也就是这个电影的男主角，他是真实的一个川剧演员。
对的。
他也是有一定名气的，甚至我在 YouTube 上都找到了他那时候唱的戏的一些片段，当然很早了，就是70年代80年代。
他是洛杉矶。
对，他是乐山的，乐山。
川剧团的。
川剧团的。
对的。
他有一定的名气。
是。
但是也就是个二级网红吧，地方性的比较有名。你像我们离开四川的人，包括你是四川的人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看川剧，对吧？
对对对，川剧离我太远了。
对，他肯定不是一线的啊。我们回来，我们还是要把电影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啊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看到这部电影。我们正面的大概说一下它记录的时间段。
嗯，
应该是从四川军阀混战时期，
嗯，
大概就是1930年代开始。
嗯，
这位邱福兴呢，他就是在一个川剧团被收养的。
是。
他爸爸也是一个川剧武生，没有过多的介绍。
嗯，
累死在台上了。
对。
他妈呢就带着他的弟娃，就他的弟弟了，
嗯，
就去了重庆，这是用这个男主角的嘴交代出来的。然后他从小就在这个川剧团叫新又新，
嗯，
在这个川剧团里混。
他那个时候多大了？我看那个时候也就七八岁。对。
他在这个川剧团混的时候很有意思，就介绍了这个川剧团的背景。
嗯，
这个川剧团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剧团，
嗯，
他是一个票友，就是一个票友，
嗯，
有钱有势的票友，他是一个军阀，
对，
叫
马尔
师长，
嗯，
是吧？这个人呢，凭着自己的爱好，他这个人是个戏痴，
嗯，
凭着他的爱好建了这么一个川剧团，
对，
啊，当时的军阀可以说是有钱有势力的，所以呢，他就能够养活着这个剧团，
嗯，
他所获得的最大的这个福利呢，就是看戏的时候，他可以拿个小板凳坐到最前头，
对，因为他身材，
我是说这个师长，
是，我知道，因为他身材很矮，他每次看戏的时候呢，他都是前面都挡着他，他就气的，他说我以后一定要弄个自己的剧团，我可以坐最前面，
坐最前面，他也不是弄一太师椅，
对，
是拿
一个小
板
凳
坐最前面，
而且他这个愿望实现了，
实现了啊。而且他非常非常的享受。
是。
但是就这个剧呢，它是一种非常诙谐的表达方式。
它是用荒诞的。
你现在看哈。
我觉得还有魔幻的两种方式。
你如果是注意力集中在邱福新这个小演员的身上啊，就是他从小在川剧团里，
嗯，
没有写他怎么刻苦练功有天赋，都没有写。
对。
就写他在川剧团里头混吃混喝，然后就是在那些师傅中间游来游去，
嗯，
穿着大人的衣服晃来晃去。
嗯。
当你注意力在这个小演员身上的时候，他大量的篇幅是在介绍这个师长，然后这些川剧团的这些
师
傅们，
师兄师妹，
这个
师姐，
生旦净末丑们，
对对，
这些人与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些人就是这个剧的素材，
是，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要宏大叙事，所有东西都要指向一个人的人生，没有这么严肃，
对，
没有这么严肃。
你看哈，他是真实事件，但是他的拍摄手法是用荒诞，甚至有魔幻的现实主义，
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对，
而且呢，我比较欣赏的一点，我觉得为什么我还更欣赏他，我觉得他整个色调哈，风格就拍摄的风格，给我们呈现出的风格，他完全是用那种。只有那种中景，就是他没有景深的，他就是非常浅的景深。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景深吗？
因为没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的摄影棚只有400平方米，
只有400平方米。所以我听了导演啊邱炯炯的一个采访，他说哈，他说他是借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画的风格来拍摄，因为祭坛画就是那种如果去意大利啊或者是欧洲，我们就会看见那些祭坛画，而且最有名的祭坛画是一个叫这个什么凡艾克兄弟的根特祭坛画，就是他就是用非常丰富的色彩，但是没有远景哈，就是近景来做象征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对，因为他没有景深嘛，
对，
你就看不到透视的这些东西。
你没有透视的东西，
对，
但就这个点特别出彩。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这个导演他本身是个画家，就邱炯炯，他真正的职业
美术功底很好的
是画家，对，所以他整个色彩的搭配非常的舒服，也就是他的调色。你会看出来，
不仅仅是色彩，还你发现它的整个的图的布置，就是你整个呈现一个画面里面的那些人在什么地方，东西在
什么地方，它每个镜头都像一幅画。
是的，那我就接着说，我们给这期节目我们自己起了个很有四川方言味道的名字，叫散打。 整个的他这个剧啊也很散打，你本来说关注到这个主要人物身上吧，他就开始演这个整个茶馆里头打麻将啊，他们过来过去店小二穿梭啊，对
对，
就是这种市井气息。我们还是回到电影主线啊，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邱福新呢就在这个剧团就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他和另外一个啊也是川剧的女演员叫花凤啊，花凤还带着一个孩子，他俩就结婚了啊，紧接着呢就经历了抗战，经历了国共内战，还经历了解放，也经历了大饥荒，也经历了文革武斗，
对，
然后他死应该是死在80年代末，
对，80年代那样子，
80年代末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其实他是顺时间来叙述的，就是从小到大，对吧？但是呢，我们就说这里头你看不到死的悲凉。就是你没有人说他死了以后哭天喊地啊，或者他在病痛折磨中都没有。向你展示的就是在各个时段这个人是怎么生存的。
对，怎么生
这个人怎么生存的。比如说他在民国时代啊，在解放前他就吸毒抽大烟啊，两口子抽大烟到处演出。然后随着这个师长的势力的起伏呢，这个剧团也是被升级。最后呢这个师长对，这个师长呢起义了。起义了以后这个剧团呢就被收编了，收编就成国家的一个剧团了，这个政府就派来了新的领导，然后他们怎么又被打成这个反革命白砖黑帮，然后经历了武斗，经历了饥荒，
就是说他借用邱福新这个人物他所生存的每一阶段背后的时代背景，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和当时代的生活的一个浓厚的生活气息。这里面除了这个主角邱福新，还有他的女主角，就是他的老婆，那都后半段出来的。其实里面还有几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啊，比如说马儿师长，刚才你已经讲了哈，就是成立这个新又新剧团的
老板，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师兄妹啊，这些
他几个师傅，
师傅
对我的印象特深，
对，还有一个一直常年在这个剧团生活的一个哑巴叫驼儿，
哎，
对
对对，
还有那个犄角神，我们要说的，就这主要的几个人物嘛，就特别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犄角神。好，首先好，先说好，这些人物的扮演都没有一个专业演员，
是的，
全是素人，就是他的好朋友们啊，特别是那个成年以后的邱福新啊，
对，
那个演出者是一个
人文学博士，
他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展的一个策展人，
对，
本身也是一个人类学的博士，
是，
他叫易思成，他是个云南人，
对，
在片中他要说乐山话，
这个有点让你出戏是吧？
这有点让我出戏，说真的，但因为他说的
四川人听起来就
对，还是。不
是
那么地道，对，有点出戏。我觉得演的最好的是那个犄角神，就他那个腔调，他当然他说的是纯正的乐山话，而且他那个乐山话还靠近眉山附近。
哦，他其实是个湖南人演员。
啊，是吗？
对，
哇，他的那个要么就是配音吗？不是配音吗？
对，他是那个导演，最后是一句一句教他后期配音。
哇，那太厉害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最生动的？我可以用这句话，
因为他的语言其实是经过二次创作。
对，他的语言生动。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形象，他在这个阳间哈、演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那个店小二，就是任何一个茶馆或者是饭馆的那个店小二，忙忙碌碌的，话最多，
对，
然后没事都跟大家闲聊，就是也出一些。怪的洋相，
对，
有点像丑角哈，就是他实际上导演说这是一个群丑戏，这个我们后面来讲啊。
哦，就所有人都被丑角化。
不是所有人都被丑角化，他群丑戏他意思就是说每个人是丑角的一个面相。
我非常理解这个
面相，因为他想用这种不同的面相来表达。
赞同这句话。
这个犄角神呢，他的每一次出场啊，都让我完全就是觉得，哎呀，他就是我身边常去茶馆看到的某一个人，就那个感受特别的触景生情。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整个Helen，我看这个剧的过程中，虽然男主是一位川剧团的名角，是一个丑角，但是这个电影竟然在3个小时的时长中啊，
对，好长。
没有演他唱戏的一个镜头都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写啊，我的爷爷或者是某一个艺术家，我一定是要以他的艺术为准，我们后来在很多的访谈中也看到， 邱福兴到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能够回到舞台，他也是抢救了很多的川剧的传统的戏曲。
嗯、
第二个感受啊，韩冷，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生死的电影？
嗯，
我们刚刚聊过破地狱。
嗯，
破地狱里面直面死亡是一种很严肃的、
嗯、
很正面的一种直面。
嗯，
这个里面让我看到了四川人，或者说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这一群人骨子里的这种乐观，我都不用幽默、
嗯、
真是骨子里的这种自娱自乐。整个的过程中啊，很有温度。我为什么说很有温度啊、
嗯、
牛头马面是什么？
嗯，
牛头马面是凶神恶煞呀、
嗯、
那是要把人下油锅的，那是说行刑的，对吧？好，你在戏里头这两个牛头马面经常得求这个人走吧，快点走吧，一会儿赶不上报道了，一会儿他又弄个三轮车要把这个驮着，一会儿他们又一起那个推着那个三轮车。
你记得还有那个在全国大炼钢铁的时候，然后这俩出场了就说，哎呀，我连车都不敢，
三轮车都不敢骑
过
来了，把我的车给我练了。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代表四川人的幽默，
对，
就是那小市民之间，市井当中人和人之间经常就是这种很轻松的开开玩笑啊，说话都是比较三言之类类那种。
但是你其实从这里头我看到导演的一个意图，
嗯，
就是当你跨越生死之后没有什么可怕的，
嗯，
牛头马面如此而已。他表现的这个牛头马面特别好玩，就这两个人吧，话都不多，经常要把自己那假尾巴拿出来晃一晃，他们经常在人快死的时候就到人的窗户底下等着，
嗯，
人家准备武斗了，他们那一群牛头马面等着来收灵魂的哈。
嗯，他，嗯，这个导演他在很多采访当中他也说过，他说我这个影片呢，第一个是记录我的家族历史，因为是爷爷嘛，
嗯，
啊，第二个呢，他说我想用这种荒诞不羁的表现形式呢，再加上这个丑角群丑戏，他认为哈，来表达出人们在每一次时代的洪流当中他们的坚韧忍耐，
没错，
和幽默。也就是你看他在讲到他的爷爷被打倒的时候呢，
嗯，
有人来围观，
嗯，
然后他爷爷就挤眉弄眼的，就是把那个小丑的那个角色的就是扮相扮上，挤眉弄眼的看着那些，然后让大家就哈哈一笑。
对，
这个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个地方。
他写他是作为一个人，
对，
作为社会的一个角色，
嗯，
就和他在戏台上的角色一样。
对，他就是怎么样生活，这个在台上是演员的人，他在底下是怎么生活 的他面对着时代的冲击的时候他又是怎么表现的，他想代表的是一群很大一部分人。导演有一个词我是第一次听到哈，叫庸常，平庸的庸，平常的常、
哦、
他常常用这个词来、
哦
描述他影片当中的人，他说我就是想表达一个庸常的人生、
嗯、
就是又平庸、
嗯、
对，然后又平常的人，在这些我们无可抗拒的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能够做的也仅仅就是用幽默，用乐观，用忍耐来面对
自嘲。
嗯，
嗯，整个电影我认为有两次呢，
嗯，
他是主动去展现自己的才艺的，一次就是刚你说的，说来批斗他、
嗯、
是吧、
嗯嗯、
他就开始做鬼脸，用利用他丑角的这个基本功、
嗯、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嗯、
还有一次就是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去厕所偷大粪的，被人给堵住了、
嗯、
堵住以后人家就不让他们把大粪拿走，而且认出了
他偷社会主义大粪，
对，认出了他是一个名演员、
嗯、
要找他们单位去，他后来就是说你们允许我在这儿头大粪，我给你们唱一段戏。对方说那唱短了还不得行，还得唱一个长的。但是很高级啊，他没有去演这个演员的常年作大、
嗯、
他就演了个脚在上面，他才能走来走去。
对， 对对。
那个镜头的正中心是他老婆烤蛆的那个镜头。他那个太恶心不说。
而且旁边还有个人在说嫂子下次你逃都不用逃了，我们给你逃，你自己演就行了。
对。整个其实啊是非常非常严酷的、
嗯、
严酷到人找吃的都找到了大粪里面、
嗯、
严酷到他们被作为黑帮，作为白砖，被作为这些间谍，被一个一个拉出来批斗，戴上帽子去这个牛棚里头自己给自己盖房子砌墙、
嗯嗯、
这些都是非常严酷的，严酷的死亡。但是你整个从表述中你看到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人生如此而已、
嗯、
这是导演比较豁达的一种精神、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评论哈、
嗯、
他们爱把这部电影呢拿出来去和我们很熟悉的一部佳作叫《霸王别姬》做比较、
嗯嗯、
霸王别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嗯、
都是描写
戏剧演员
对
从1930、40年代、
嗯嗯
哎、到最后文革、
嗯、
都是这样的
对
包括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包括他们在解放前的种种的生活哈、
嗯、
两部电影是有相似性的但是哈、
嗯
你就会发现整个霸王别姬给你的正面的写实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嗯、
你看不管是段小楼啊还是程蝶衣啊在这个整个里都有非常唯美的演出、啊、化上妆我不知道是不是替身了啊、
嗯、
唱念作答整个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正面呈现、
嗯、
但是你要比起来在椒麻堂会里头就是显示出一种高级、
嗯、
这种高级就是透着幽默和戏谑当然导演自己说我作为没有承受过那个苦难的人我是笑得出来的我可以通过表象因为我几乎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
嗯、
我可以很脉络的去看但是他不像陈凯歌导演不像张艺谋导演不像那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嗯、
你是笑不出来的
是
当然你要让邱炯炯去那么正面细节的即使给他很多钱哈去拍一个川剧版的霸王别姬他也拍不出来他没有那段经历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经历过那段生活的陈凯歌导演他也拍不出来邱炯炯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因为他不能这么轻松的跳出来看待那段历史、
嗯、你说到怎么拍出来我就觉得邱炯炯这部片子呢独特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构图色彩你看得到就是那个镜头横移有点像
横
对横拉过来就像一个打开的画卷一样那些人立体的就活在这个画卷里
那他是说的好听
对
是主要是他的给拍摄手段比较简陋
对我们知道他那个筹集资金也不容易
对就一个机器
对然后只有400平米的一个厂房、嗯我想说的是我想回到刚才我想讲的就是他这种风格确实是独树一帜而且我在中间我特别欣赏他这个美术功底
嗯，
我觉得色彩的调制调配特别舒服
这是给人的一个表达方式
对你看他那个他们不是解放后搬进了那个修的那个楼
小楼里
啊但是他就那个后面那个青砖中间只有一个红砖墙露出来可漂亮了然后窗户打开旁边都是他们剧团的那些师兄弟儿些哈，
生活实景，
但你一看就是假的，你知道它是假的，那
你不会去较真，
导演毫不避讳，
对
他这就是我让
真假结合的非常非常的密切。
我想哈，嗯，他为啥要用这些假的呢？首先，他这个电影的风格是立意在一个荒诞片，他只能用这种
荒诞
的
表述方式
去表达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说实在话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
嗯、
都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
都写那个跨越
也是小人物、
嗯、
对也是小人物也是看到那个时代下过山车一样的时代洪流当中、
嗯、
人性被扭曲人被挤压、嗯、人的生存的状况的那种悲凉心里头会很难过但是作为邱炯炯来讲呢他就更愿意用一种荒诞的表现手法来表达那个时代因为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解读了我们也看到了那个荒诞性比如说那种文斗啊武斗啊、
嗯、
啊，比如说那个今天在台上斗人家明天自己就是被批斗的那个人所以你会看见这种荒诞性这个处在时代之中的人是跳不脱来看的但是他能看他就把今天我们离那个时代有距离的时候用一种距离感来让我们重新去审视那个时代
是的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当你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当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你也有你的盲点
嗯，
当我不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好似没有你有那么的亲身经历的发言权
嗯，
但是我有一个全景的视角因为时间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可能
对
嗯，我们这部戏聊的有点乱哈，真的是很切合我们说的这个散打我们说到哪儿呢您就听到哪儿
对
那么我们下一期的饭桌派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这场椒麻堂会、
嗯、好那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期见
再见
再见